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一节，好，我们就先读这一节。好，现在哎，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持。
这里是保罗写一封信给加拉太的教会，他这里特别说到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什么叫做释放了我们？从哪里把我们释放出来？后面又说叫我们得以自由。得以自由是什么意思？后面就说了，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好，我们读了这一段以后，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你要帮他们翻一下，他们不知道我们翻圣经，他帮他会翻吗？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可以，是，好，还没找到，等他们找到吧。第一章哥罗西新约加拉太书的后面，他是写的西，那个字就写西啊。第一章十三节，好不好？好啊，那么我们请读这一节吧。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下，那个权势就是一个权柄，所以那个权柄就控制了我们，我们没有自由。稍微上面一点，好，太小。好，小姐，那么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只有做什么，你没有办法自由，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有黑暗的权势，控制我们。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主耶稣就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就迁到爱子的国里，就到主的国里了。因此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在黑暗的权势下，我们就在基督的国里了，爱子的国里。到了爱子的国里就有自由了，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什么叫释放我？把我从黑暗的权势下放出来了，我就到了他的国里了，所以我们就得以自由了。当我们自由以后，在主的国里，千万你要想到，因为我们认为自由就好，现在大家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追求什么？平等自由，对不对？大家要平等自由啊，所以自由那是非常的好，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圣经里说的，这个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啊，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说你自由了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好不好？我现在自由了，我要犯罪也可以，我要说谎话也可以，我要发脾气也可以，好不好？那就不对了。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耶稣，你遇见主耶稣以后，你看在圣经里面， 主常常医治了一病人以后，就要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对罪来讲，我们基督徒自由，像罪也自由了。像罪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不犯罪了，好不好？过去黑暗的权势下控制我，我不犯罪还不行，现在我可以不犯罪了。你们记得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就由不得我。这是写的基督徒啊，好不好？一个基督徒想不想不说谎话？想。在家庭里两夫妻之间想不想不发脾气？想。但是你有很多时候你控制不了自己，特别是一个做父亲的做妈妈的，那个孩子不听话，那真是气得不得了，好不好？那怎么办？好了，他能不能控制自己？很多时候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圣经上的话，就是说我们得以自由。在对基督徒来讲，那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好，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是在主的灵里面自由，好不好？在主的灵里面，所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如果你是在主的灵里面，你不会受辖制的，你一定是自由。你不在主的灵里面，你一定是受辖制的。好，那么世界上能够辖制我们的东西很多很多。现在我们来举一点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往后面翻，请你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好，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就有举例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问题就是，这一些不一定都是罪。不一定都是罪，比方说眼目的情欲，举个例来讲，现在很多少年人、青年人天天都要玩手机，有这个事吧？天天都在手机上，很多东西好看，你说这个都是罪吗？不是的，有的是游戏，对不对？他喜欢那个东西。最近我们就看到报纸上说的，有一个青年人就在玩手机，在浙江，在西湖的湖边玩手机，一下只看手机不看脚下，一下就掉到西湖里面去了。他也不会游泳， 掉下去怎么办呢？手机也没有了，好不好？也完不成了，就喊救命嘛！啊，这个幸亏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了，好不好？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个手机就可以成由一个恶，看到没有啊？他就控制你了。那么你说，很多青年人，晚上要在电脑上看很多不该看的东西。那么在他能不能够控制到明天上午我还明天早上还要上学，要早点起来，今天应该早点睡，知不知道？知道。但是能不能够控制自己？没有。就是说那个手机是一个恶，把他控制了，他自己没有自由。这里告诉我们，眼目的情欲没有自由。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个青年的见证，这个青年人，这个是大概离现在至少有十年了。我到上海去，他信了主耶稣，他信了不久，大概只有半年。他信了主耶稣以后啊，他就给主耶稣有一个祷告，他说：“我希望我每一天都要读圣经。”他已经在上班了，大概我看那个时候，他说接近要快30岁了，好不好？一个人还没有结婚，他就要上班。上班了，下了班回来自己做晚饭，他就是吃晚饭，吃完晚饭就要做什么呢？就读圣经。他天天给主有一个祷告，结果天天的确他在读圣经，吃完晚饭读圣经。可是有一天正在读圣经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今天是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赛最后一场，哎呀，这来了，这是成了一个恶了，好不好？基督徒不应该受这个恶的控制，对不对？应该自由了。自由的意思，这个世界杯我可以看，我也可以不看，我不受他的控制，不挟制他。但是不行，这个杯来了，就要想到了，今天到底谁夺冠军？进了多少球？好，他有一个办法。他因为给主说了，给主耶稣祷告了，又要读圣经。这个时候吃完晚饭读圣经的时候，你电视又要有比赛，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面前去读，又看球赛又读圣经。先看球赛有没有踢进去，踢进去了拍拍手，读几节圣经，又看下面好不好？圣经也没有读好，球赛也没有看好。那么对于他来讲，那就是说被那个电视球赛这个恶怎么样把他控制住了。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不要被奴隶的恶把你挟制住了，就没有自由。基督徒神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可以做，我不是犯罪的事情，对不对？我也可以不做，我能够控制我自己不做。你怎么能够控制你自己不做？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3章17节，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怎么样得以自由。这个时候就是你有没有与主的灵同在，有没有与主的灵同在。所以就有人来问我，讲弟兄啊，这个麻将可不可以打？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打麻将哦，好吧？那我就告诉他，圣经上的确没有说打麻将，麻将是世界上的事情，对不对？也有今生的骄傲在里头。你今天赢了，你里头骄傲，你看，嗨，我这个出牌，我就看准了，这就对了，有今生的骄傲在里头，也有眼目的情欲在里头，对不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打麻将要去打，圣经里说没有不可以打，但是你打麻将的时候你先祷告，主耶稣啊，我今天要去打麻将，这个就叫做什么？你回到主的灵里面去了。你要玩手机，你玩手机的时候先祷告，主耶稣，我现在要玩手机了，好不好？你先回到主的面前去，在主的灵里面你才能够得以自由。当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就会看见眼目的情欲你不受他辖制了。我再来说一个姊妹的见证， 这个姊妹的丈夫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呢，那是抗战，抗战胜利以后呢，他就去台湾了啊。我这个男同班的男同学就去台湾，以后我们就分开，很多年没有见面。他就到美国念书，在美国大学毕业了，就和一个人结婚了啊。后来我到了香港，他的那个妻子就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我们也是读圣经，一参加聚会他就跟我说一件事情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丈夫就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我不知道。他说：“蒋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每一天晚上他就坐在电视机面前去，还不是看电视，看录像，那个时候录像带，好不好？录像带里头也是很多的，很多的电影啊，什么东西。”他说他坐在沙发上看，就必须要我也要看。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就不想看这些东西，我不喜欢看。所以我们两个就很有矛盾。晚上他要看，我就去做我的不看，他总是把我喊去看，我不看他就不高兴，就跟我两个吵。他说：“你说我怎么办呢？”蒋弟兄，我怎么办？好了，感谢主。我也告诉他，你要回到主里面去，你就得以自由。你的丈夫被这个恶辖制了，对不对？他就一定要看，晚上一定要看，你是不看的。但是你陪他坐在那里，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祷告嘛，对不对？你可以陪他坐，他看，你也坐在那里看，看的时候你里面就祷告，向主讲话。哎，感谢主，以后两个的矛盾就减少了。为什么？丈夫喊他看，他就去坐在那里。丈夫就说：“稀奇，你现在原来不看嘛，不来嘛？你说这都是撒旦的东西，这都是不好的东西，污秽的东西，怎么现在坐来了？”他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要祷告，我里面在祷告，我不怕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不受他的辖制。”你是受辖制，我不受辖制，好不好？我可以看，我也可以不看。在这里很多东西我不看，但是我想做祷告，他就得以自由了。感谢主。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丈夫，我们给我见面了，我们是中学同学。以后也感谢主，因为两个人关系比较好，福音也传给他丈夫，他丈夫也信主了，好吧，也信主了，这个家庭就好了。所以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不受他的辖制，你怎么能受不受他辖制？你要回到主里去就有自由，你不回到主里去你就没有自由。自由是谁给的？主给的啊。因此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都会辖制我们，都会辖制我们。刚刚我们读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可以成为辖制我们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个奴仆的恶？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叫奴仆的恶，因为我这个肉身是卖给罪了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好，我们请来读十四节，要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因为住了一个罪，所以我这个肉体是卖给罪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十四节说，我们晓得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什么卖叫做卖给罪呢？就是我里面的那个罪是主人，我这个肉体是仆人。所以我里面的肉那个罪会引起我的肉体去跟着他走，所以我们就很多东西我就成了一个，在我身上就有一个我成了一个奴隶了，被辖制了，就有一个恶在我的身上就像我们一个人骑马有两个绳子拉着他的嘴巴的那就是有一个东西牵着他，要你往左你就往左，要你往右就要往右。所以我们天天会受这些的影响，受这个瑕疵的，我肉体是卖给罪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够脱离这个恶呢？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是可以脱离的。基督徒对犯不犯不是罪的事情，有的我可以做，有的我可以做，不是犯罪的事情，罪是绝对不能犯。那么在做的时候你不要被他辖制了，好不好？辖制了就是说他不做不行，非做不可，那就是被辖制了。所以我曾经说过，有个老姊妹她住在医院里得了癌症，我去看她，这个老姊妹我就问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癌症她开了刀，她就说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到晚上吃完晚饭我就坐在电视机面前去了，好不好？就一直要看到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十二点钟，开始是哪一个的节目，比方有的是台湾的节目，有的是什么节目，就是一个一个连续剧，我把它看完。但是读圣经没有时间，看这个有时间。那么他说我每一次看的时候，我里头不平安，我里头不平安，一不平安，但是我没有管平不平安，里头受责备，我就不管他，所以神就要我现在得病了，管教我了，所以他说我现在如果病好了，我就去把我那个电视机拿去丢了，今后我不再看电视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电视机有没有每一天晚上到了七点钟就喊你快过来，时间到了啊，我现在没有喊你啊，是你自己要看嘛。那个玩手机，今天玩手机，手机没有喊你哦，快点哦，来玩哦，没有，是你自己要玩嘛，好不好？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为什么？你的肉体是卖给罪了，你控制不了。所以我说电视机你不要丢了，你留下来还可以看看新闻，但是呢你在主的面前就不要被这个奴隶的恶所控制了。好，感谢主，后来这个老姊妹有病好了以后，电视机并没有丢而且他就向他的邻居传福音了，邻居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有被某一种的恶把你控制了，你不做不行，你没有自由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就是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不要被奴隶的恶所辖制了。怎么能够有自由？回到主的面前去， 啊，所以刚刚就说回到主的面前去得以自由，这个就说到我们生活里面奴隶的恶，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还想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就是团体的问题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我主在我的里面，基督徒永远是自由的，不会被任何一个恶辖制。那么现在，你们有没有听说，有的基督徒团体，那个传道人可以给人按手，啊，来了我们就给你按手，按手人就叫倒下去，好不好？你们听说过吗？一按手人就要倒下去，一倒下去就在地上翻来覆去，有的时候口中有吐沫，啊，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在温哥华有的教会也有这个情况。另外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批我们在一批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特别有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是和一批日本人一起读圣经。日本人是在一个中国籍的夫妻，他们是在日本长大的，所以他们说讲日文也讲中文，所以他们就有日本人在他们一起，也愿意和我一起读圣经，那么他们就在给我做翻译，好不好？有人会中文，也会日文，就做翻译。那么我们在那里聚会，他们中间，就有这个日本的，他们日本有日本的教会，他们的牧师就请了一个传道人到他们那里来，这个传道人就是搞。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能够医病赶鬼，按手你就可以倒下去。所以他们就去参加这个会。去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就喊他们：“你们都站起来！”啊，全体就教会里面都站起来。站起来，他就走到你的面前了，一个按一个，一个按一个，按一个倒一个，按一个就倒一个。可是这个姊妹按到他的面前来了，因为这个姊妹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就跟他讲了，不要让人随便按手，因为保罗是讲，我愿男人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好不好？他这个人的手圣不圣洁你不知道，你不要让他随便按，因为有的时候他一按，就可以把另外一个灵按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当他按手，要去按他的头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先祷告了。她怎么祷告？她说：“主耶稣，这个不是出于圣灵的，我不要。”所以这种传道人到他头上去按，怎么都把他按不下去，好不好？别的人一按就倒，按他他就不倒，他就这里奇怪。这个传道人说：“奇怪，你怎么不倒啊？好不好？就是把他按不倒。”好。但是另外一个弟兄也参加我们读经聚会的，一按那个弟兄就倒了。好，然后呢他们回来了，就给我讲，就问了一个倒了的弟兄，你是什么感觉，什么味道？他说我一倒下去以后啊，我就不能动了，比方说我想动动手不能动，好像被捆绑起来了，还有我眼睛想睁一下也睁不开了。传道人就告诉他，好，甚至你倒下去对了，你就进天国了，好不好？就说进天国了。而弟兄姊妹，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看啊？这里就有一个有处圣经我们可以来读一读，好不好？请你来读哥林多后书，请我们来读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四节。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到四节，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他也就罢了。
好，请我们注意，保罗当时对哥林多教会写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那意思说，在保罗的时代，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会有另外一个耶稣，也会有另外一个灵，另外一个灵一定就不是圣灵了，那是另外的灵，他们受了，还有另外一个福音。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就很多，比方说另外一个耶稣，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个东方闪电啊？现在在我们加拿大它叫全能神的教会，对不对？他所说的那个耶稣就是一个女耶稣啊，是中国的河南的一个农村的一个青年，女青年啊，因为大学没有考起啊，被鬼附了啊，就称他说他自己是耶稣啊，这是另外一个耶稣啊。现在也有很多人自称自己是耶稣，好不好？这都是错的。另外受一个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保罗的时代有了，而且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辨这个灵。我们来读一读约翰一书，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好吧？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好了，使徒约翰在他的时代，就是保罗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有假先知出来了，好不好？假先知身上的灵就不是圣灵，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么我们现在看按手倒下去这个灵是什么灵？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按手一个人倒下去，没有的，保罗也没有的，使徒时代也没有的。但是当时有没有这种情况？有。那请你来读一读圣经，来读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啊，我们读到二十七节，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他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即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束责那鬼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哈，邪灵，这里叫做鬼，实际上是邪灵。邪灵在人的身上的工作，就是一定是把人摔倒在地上，人不得已自由了，好不好？你不摔还不行。所以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个传道人的按手，他说一按手啊，就有个力量，不是他手来推你哦，没有推，就是那个手一拿起来就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使我倒下去了。倒下去以后我就不能动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根据马可福音的第九章，这个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主的灵，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总是要我得以自由，绝对不会把我捆绑起来，好不好？所以圣灵的话你可以不听，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常常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使圣灵担忧，对不对？我们可以不听圣灵的，圣灵绝对不说你不听我就是一倒下去，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分清楚邪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是不同的。圣灵一点不勉强人，但是邪灵就勉强人，就可以把人摔倒，使他口中流沫，翻来覆去的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主的门徒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从来没有使人按手就倒下去，主耶稣也没有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因此我们现在，我们在主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我们只能向父祷告，还有向主耶稣祷告，我们绝对不要向圣灵祷告啊，请注意啊，请注意。向父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主祷文不是教我们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向父祷告？另外我们也向主耶稣祷告，向主耶稣跪拜。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就是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名的人。那请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就可以了，好吧？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什么？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祷告只能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这是第一个。圣灵也不接受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是来做工的，是来荣耀主耶稣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 啊，那就请我们读读约翰福音。请我们先读十五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好，先读这一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好，圣灵来了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是为那个啊，不但为主耶稣做见证。现在请我们再读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了，圣灵来了，请你注意十四节，他要荣耀什么？主耶稣。圣灵自己不得荣耀，好不好？圣灵也没有宝座，等等我们还要读。所以我们不敬拜圣灵，现在就是很多的传道人是根据使徒信经，好不好？使徒信经是说三一神父子灵同尊同荣，好不好？三一神同尊同荣，同尊同荣这两个字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那是根据什么呢？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大概是 主耶稣以后三百年左右啊，才有人开始有使徒信经。而且使徒信经已经修改了很多次了。使徒信经原文开始是十二句话，因为主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一个门徒说一句就叫十二句，他们就叫做使徒信经，好不好？使徒信经不是圣经，好不好？没有收在圣经里面。而且使徒信经已经修改了很多次了啊，时代修改很多次。这是从天主教出来的，以后呢更正教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也守在这里，所以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就在背使徒信经，好不好？以使徒信经作为标准，那就是有问题了。三一神不是同尊同荣，这里说圣灵不得荣耀，圣灵来荣耀谁啊？
主耶稣。
他是来荣耀主耶稣的。圣灵来为谁做见证啊？为主耶稣做见证啊，好不好？所以圣灵是来做工的，来荣耀主耶稣。圣灵没有宝座的，圣灵不但现在是来做工，将来圣灵也要做工。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启示录。我们读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先从第一，我们先读第一节，好不好？然后就读第三节，或者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吧，好不好？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接到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出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请你看见这里第一节第三节都是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看到没有啊？羔羊是主耶稣，神有宝座，就是父有宝座，主耶稣有宝座。这里有没有说圣灵有宝座？
没有，
没有啊，好不好？ 圣灵没有宝座，所以不要同尊同荣啊，这是人把它编出来的，好不好？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有宝座，也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好不好？也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并且我们再读这一章，十七节，这一章的十七节，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你看到二十二章，新耶路撒冷啊，圣灵还在做见证，看到没有啊？心腹就是教会啊，圣灵和教会都来说，来，看到没有啊？来得生命水的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定要回到真理里面去。所以很多教会现在要向圣灵祷告，好不好？这是错误的，因为圣灵是来做工的，圣灵不要得荣耀，圣灵也不听祷告。所以你向圣灵祷告的时候，圣灵不听祷告，但是另外一个灵会来听祷告，那个灵就是邪灵，好不好？所以有的基督徒团体里面会把邪灵带进来，把邪灵带进来。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有的教会里面还有撒旦的座位，好不好？你看看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请从十二节读到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好，请你注意，这封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因为我们说过，别加摩这三个字的是意思就是和世界联合。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团体是和世界联合的啊，因为你们都不知道，好不好啊？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就清楚，和世界联合就叫别加摩，它里面就有撒旦的座位，你看到没有啊？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什么，有撒旦的座位之处，好不好？而且后面就说撒旦所住的地方。所以有的拜向圣灵祷告的，拜圣灵的，圣灵不接受，那么另外一个灵就接受了。这个灵一进来以后，那我们就知道就出问题了，好不好？所以按手他就倒下去了，好不好？啊，他就没有自由了。今天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分清楚，今天我们不要去把使徒信经当作圣经来读，不是的，那是人的东西，我们只能以圣经作为一个根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被世界上很多东西的作为一个恶把我挟制住了，啊，受他的影响了，不要。你怎么能够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对不对？啊，你但是你要不被他挟制，你要先祷告，主啊，我现在要做什么了，你就祷告吧。主啊，我要打麻将了，你就先祷告，好吧？哦，主啊，我现在要玩手机了，你祷告。我现在要看球赛了，好吧，你祷告。不要被他挟制。我们基督徒可以很多事情，我可以做，我也可以不做，这就叫自由。什么叫在基督里的自由？可以做，可以不做。如果你非受到挟制，不做不行了，那就没有自由了，好不好？啊，所以我想今天和弟兄姊妹借助这几处圣经和有一点交通，我想我就说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交通，好不好？啊，请讲。
就是 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圣灵跟主耶稣的灵，是不是就是主耶稣的灵？
对，现在我们来说到圣灵，我们先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好，看到没有，圣灵啊就是灵，只有一个好不好，没有两个灵。那么我们说圣灵，在旧约圣灵的名字就叫耶和华的灵，或者叫神的灵，因为灵只有一个嘛，所以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不好？那就是圣灵。不过旧约只是在以弗所书把它叫做圣灵，以弗所书用个圣灵这个字，其他的地方都用神的灵或者叫耶和华的灵。你看旧约有很多先知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就是神的灵，好不好？那么主耶稣他身上也有灵啊。主耶稣你们记得圣经里是告诉我们他是从圣灵怀孕，对不对？然后他受浸的时候是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啊？那就是一个灵嘛，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身上的灵也就是圣灵，和耶和华的灵也是一个，灵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好不好？好，请讲。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这个按手把人按倒那个。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里面有圣灵，他怎么会被一个邪灵给控制呢？把他按倒？
好，那么圣经里啊，我们又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我们来读第五章。14节读到15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来
转去
随从撒旦的。
看到没有，这句话很重要。一个基督徒你要转去随从撒旦，好不好？就是你给邪灵地位，你让他进来他就来了，好不好？你里面虽然有圣灵，好不好？他也可以来。这里是说有转去随从什么？随从撒旦。那我在这里又给大家说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温哥华有一次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也原来一直参加我们的读经聚会。她说，蒋弟兄，我们认识一个人，她是天主教徒，这个女的是个天主教徒，不是认识我的，是个基督徒。她说她认识一个天主教徒，这个天主教徒是个牙医的护士，做牙医护士的。她说她被鬼附了，她说我们去给她赶鬼赶不出去。赶鬼赶不出去，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来帮他赶一下，好吧？这是给我打电话，我就问问他，我说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就说，他说他因为和丈夫关系不好，他们有个儿子，好不好？儿子那个时候大概在读高中了，丈夫和他就分居了，所以他心里很不愉快。很不愉快怎么办呢？别人就给他讲，就介绍他，他说你可以去吃那个符水，符水就是和尚的水，对不对？他说吃了符水啊，他就给你化缘，你晚上睡不着觉，你里面什么东西精神不好就好，就会好了。结果他就去喝了符水了，好不好？这一个符水一喝了以后就出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就说他身上 就常常有虫来咬他，而且那个虫来咬啊，就是有一个声音说虫来了，只要这句话他听见了，全身什么地方都是虫啊，手上脚上这个全身都有，眼睛鼻子耳朵虫在那里钻他，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他们就找他们，他们就说这个是被鬼附了，好不好，就给他赶鬼。后来我听了以后，我说这个不是被鬼附，这是撒旦攻击他。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给撒旦留了地步。以弗所书专门说了一句话，不要给魔鬼怎么样留地步。这里也跟我们就有转去随从魔鬼的，对不对？你看看，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好，你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转去随从魔鬼，你要给魔鬼留地步，你要去喝他那个浮水，好不好？撒旦就会来攻击你了，没有附在你的身上。基督徒永远不会被魔鬼附，好不好？附的时候就是他控制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啊，就像那个圣经里，马太福音讲的那个被鬼附的，不能回家了，就住在坟墓里头，对不对？那个就叫被鬼附，鬼在里头。基督徒不会被鬼附，但是会被鬼攻击，好不好？好，攻击他。所以我刚刚说的，这里就读到，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给他留地步，就是你退一步他就一定进一步，好不好？那么魔鬼就在你身上来攻击你。我就告诉他，这个护士不是魔鬼附在他身上，因为他还有理智的，好不好？他还能够自己管自己，就是一下说虫来了，他就没有办法了，全身都得有虫了。后来怎么办呢？我说这样好不好，你把我不要去给他赶鬼，你把我的电话告诉他，我和他在电话上联系。啊，有一天真正他在上班的时候，鬼虫就来了，来了他就赶快，因为他正在上班嘛，他就跑到他的停车场，他的汽车里面去，就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你手里有没有圣经啊？他说有。好，我说我们来读以弗所书，刚刚我们就读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我也告诉他读雅各书，雅各书就是旧新约的雅各书里面讲，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现在不要给他赶鬼，就是要他自己抵挡。所以我说他，我怎么抵挡呢？现在虫在这里来了，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马上向主耶稣祷告，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嘛。主耶稣，我现在不接受魔鬼的，没有虫。这是他攻击我的，没有虫，我求你捆绑魔鬼，我现在要抵挡他，奉主耶稣的名抵挡他，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开始他的信心还不够，后来两三次以后信心够了，虫就不来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不会魔鬼附在我身上，不，永远不可能的，好不好？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他攻击你却是可以的，好不好？啊，如果你给他留地步，要很小心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最好要回到主里去，随时回到主里去，不给他留任何的地步，好不好？请讲。
对，就是按手后来倒下的那个基督徒，他也是属于是给魔鬼留地步，遭到攻击。
对，也是这样。所以后来他说他捆绑了不能动了，啊，所以他说下次不敢了，好不好？我就告诉他，你要给主面前认一个罪，主啊，我错了，好不好？你看那个姊妹就永远倒不下去，对不对？她怎么按都啊倒不下去。我们在温哥华还有一件，我耽误几分钟，好不好？过了四点了，也是一个教会。我们在温哥华有一个教会也是按手人倒下去，那个说那个医病，就有一个弟兄，他是得了瘫痪病，是难以把他推去，就听说那个牧师那个按手倒医病，他就去了。去了，在那个时候也按手到他的头上来， 他就觉得稀奇，他没有接受，就没有倒下去。但是牧师就跟他说一句话，到我这里来的人都要倒，你竟然不倒也要倒。好，他就没有办法。本来他是想，我到这里来以后，我听说你能医病嘛，怎么现在一定要倒下去？他就倒不下去，就说你必须要倒。结果家里的人就把他扶来就倒下去，此以后他就从来不再去了，因为他不是你按手倒的，是你说非倒不可，对不对？啊，那是这样来倒的。啊，这都是你们没有经过不知道，好不好？这些情况都有的，请讲。
大几分钟，蒋弟兄，你刚说到那个按手把他去的倒，在几年前我曾经在就说对真理不是很明白的情况之下呢，我去参加一个所谓叫遇见神的特会哈，那他们弄倒是这样子，他起先就是给你弄唱很多很多的那个诗歌，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当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唱了一次一首诗歌大概可以唱个五次 ，repeat 五次。然后唱当中就看就一个一个就像那个就像法轮球上一个一个倒，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哦，你知道现在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我们不倒下去，就是我还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如果顺服他了，你的自由意志就受他管理了，好不好？所以那个诗歌反复的唱。就是你那个自由意志啊受他的影响了啊，这个很重要的。如果在唱诗的时候你一直回到主的面前去，主的灵能叫你自由，主耶稣我不受这个反复唱诗歌的影响，这都是人的办法啊，这里头就有邪灵的工作在里头，好不好？主耶稣我不受影响，你总不能离开神，他总是没有办法，这个就叫给魔鬼留地步了，好不好？好不好？你留地步，你就容易有影响。
他们也是，后来他们也是最后一天也是，他们说什么最后一天就跟我们讲说，你要今天是圣灵要来在你身上做工哈、哦，然后就是一堆人就站着，每个都站着，然后就是他就开始，因为很多同工，他就开始就说，比如说就在这个人旁边祷告，然后就有时候就是用方言祷告，然后最后这个人，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在这个后面扶着他，那我就看，哎，这个人就这样倒了，最后就是所有在场都倒了，就算我没倒，然后后来就三四人就跑来我这边一直对我祷告，倒得我很烦，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每个人都倒呢？
对，
那事实上我就觉得说奇怪，我没什么感觉要倒啊，可是我看到那些倒下弟兄姊妹，有一些就是我教会的，
他的自由意志顺服了，好不好？
对他们就是完全就声音说的，
哎，就是
口吐白沫，然后什么大哭大叫，
对对对，
哎，好可怕，
对对对，
现在
好不好？好好。啊，这种，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辨，好不好？啊，所以不要向圣灵祷告，好不好？因为我们只向主、向父祷告，而且随时遇见这种情况，还有要所有的人都说方言，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使徒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圣灵从方言是一个恩赐，圣灵给你有这个恩赐就有。你去学来说方言没有用的，啊，现在很多的方言叫做单音节的方言，就是发一个音，这个不是方言，方言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文字的，有文法的，好不好？哦，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啊，这个要特别小心，好不好？好吧，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啊，还有，好的。好，那我们请蒋玉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我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主耶稣，我们就今天有彼此的沟通。主耶稣，我们原本活在黑暗中没有自由，是你真的是怜悯我们。爱我们，你将我们拯救出来，迁到你爱子的国度。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主耶稣也求你在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错误的教导。求你真的圣灵常常在指教我们。让我们凡事都回到灵里面，回到你圣灵里面。求一切的事都有圣灵的指导。主耶稣也保守我们众弟兄上去的脚步，也保守接下来一周的工作生活。主耶稣，我们以上的祷告乃是奉你得胜的名。
阿门。 经。